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你来到礼拜一开始的线上今天。那礼拜一这个礼拜的开始呢，有万峰也有文慧。
万峰老师早上好。
好，早上好，文慧老师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亲爱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万峰老师呢，一开声呢就把文慧呢给震醒了啊。
对，这个是我每个礼拜一的责任
啊，负责把文慧给震醒是吗？
为这个礼拜震醒
哦，就是呢吹起了这个星期的一个行动号，或者是第一个响炮。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是好事，有万峰博士呢陪伴我们开始一个星期呢。我看到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大家都是还是很开心的啊。那星期一呢，我们知道呢现在各省啊陆陆续续都在公布高考的分数了。那么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们要说的呢，欢乐的感谢神，这是你收获的成果。那么愁的呢也不要气馁，如果真的很不理想，那么看看呢是否呢要复读。那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环境呢，我觉得呢大学呢不是一个终点。而且呢你在大学里头呢最重要的学习是看你怎么学习。那学校当然有一定的因素，但是绝对不是绝对的因素，懂不懂呢？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学校，只要你认真的读，你能够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去充实自己，你还是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的。
对于万峰来说呢，我是不会考试的，所以我在香港的中考高考都是很低的分数。
是，
但是到了大学
呢，好像也有没有过的时候
啊，没，差不多没过，是我的老师用这个特殊的名额来救我的
啊，因为万峰老师是太聪明了。
不是，是例如我写历史唐太宗干了什么，我就写了很仔细，但是就一分嘛。
明白明白，是做学问的人但不是考试的人。
对了，但是呢到了大学呢，他们是学习怎么学习，你学会学习的方法呢，这个是大学的责任。那于是呢我就写论文，我就随便写了。
在大学里头不是随便写，你也是花了心血写的啊。那就是呢如鱼得水。我记得呢秦贤老师也在电台的节目当中曾经分享，他应该也是考大学的时候呢就
失败，
滑铁卢了。那么后来呢也是神改变他，他重拾心情呢再一次的复读，然后呢考试啊，最终呢就考上了大学，那么也读研了啊。所以呢一次的挫折呢不算什么，最重要就是我们在当中呢能够学到一些的教训，汲取一些的经验，然后呢再努力的往前走。
对，如果你家中有矿的话呢，就可以，是不是可以不念大学了？
有矿哦，你只有钱吗？我不觉得不念大学，大学是为自己而读，不是为家里而读，也不是呢为谁而读。那如果你觉得自己呢是希望能够多一点的知识方面的装备呢，我觉得学无止境，任何一个环境你都可以读书的，只是呢读的角度不同，读的对象不同而已。
对了，所以呢就算你说哎呀我现在完全没念过大学，我现在已经过了年纪，这个没关系的，你去读书不需要在乎这个学位。
对， 话是这样说，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一圆大学梦呢，还是可以的，因为呢，今年也有所谓的钉子户嘛，考了二十几年，而且还考上了二本，但是不甘心，继续想考一本，
要上985、211啊。
对，然后呢，也有妈妈跟儿子一起考的，妈妈当年没机会读大学，现在她陪着儿子呢读，然后自己也考了，考的分数呢也相当理想了，400多分，所以我觉得呢。不一定的，就是说你可能呢到了事业有成，你想一圆什么样的梦想，最重要就是你敢于呢去达成自己的梦想。
哎呀，但是事业有成的时候就不要去跟那些十来岁的孩子们争分数了，
他只是想要圆他的梦想嘛，
知道
学无止境，
可以来学良友圣经学院
啊。他还没有信主，那我们就传福音给他我觉得呢万峰老师您错了，不是跟年轻孩子，因为我觉得最重要是自己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哈，没有一个人呢你能够阻止他完成梦想，也不能剥夺他完成梦想的机会。那除了要关心呢这个高考生，因为放下了嘛，真的要学习放下了，这个分数出来以后呢，还有一关就是报志愿哈。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关心一下四川的同胞，不晓得在四川的听众朋友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知道6月17号呢四川宜宾长宁呢就6级地震，那到了6月22号呢就5.4级地震哈，也是在宜宾，然后到了6月23号也就是昨天哈，昨天呢四川宜宾呢4.6级的地震，那么前面呢这第一次呢之后呢后面的两次都是余震，但我们看到余震还是挺强的，5.4、4.6，我们知道呢还会继续有余震，所以我们呢求神保守呢在四川的同胞，那也是希望呢四川的同胞能够告诉我们现在您平安吗，情况怎么样。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叹息代祷。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26。圣经有许多教训，都是叫我们去做去行的。可是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软弱，做不到，行不来，甚至失败跌倒了，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容易灰心，绝望，自己挣扎不来，以致连追求的心都失去了，这真是可怕的光景。有人就这样跌倒下去，结果不堪设想。然而，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主是不会丢弃他的。即使什么都完了，里面还有一种生命不会完，那就是在我们深处还有圣灵的活动。当圣灵的感动、光照、责备似乎都不起作用的时候，还有圣灵的叹息，那就是圣灵的代求，那是在我们里面的一种祷告。所以信徒无论软弱失败到什么地步，只要深处还有叹息的祷告，就仍然有希望。人自己虽然到了尽头，神仍然能够给一个新的起头。神要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代求，那是我们灵里的祷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替我们发出的祷告。所以不管我们落到何等的地步，只要心里有圣灵的叹息和祷告，就仍然有希望，仍然能够站起来。当我们一切都失望软弱到了极点，再没有别的办法，连外面祷告都做不下去的时候，只要心的深处有祷告，就仍然能够蒙神的怜悯。
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黯淡，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6月24号星期一的早晨，李崇老师呢跟我们一起灵修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经文。所以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您是否像刚才万峰老师这样呢，有说不出来的叹息，不知道如何祷告，只能长长的嗨一声，再来一次。
你是嗨，我是嗨。
对了，那圣灵知道我们的境况，明白我们的心情，他呢会替我们祷告的啊。
对，你看圣经里头，圣灵经常用空气来做一些事情嘛，例如神用这个气息来做人嘛，哦、对不对？然后呢，就是用叹息替我们祷告，然后呢，就耶稣就吹一口气，就领受圣灵吧。所以呢。空气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一个
不能说空气，圣灵
知道气很重要。
对，圣灵是有位格的，它绝对不是空气。
昨天呢，我们的团契呢就在聊天，就说有一个人呢，如果临死的时候呢，他就躺在这个很精确的一个体重的量计上面，然后呢，他死了以后呢，据说呢就轻了几克到十来克，
对，
那
只有21克。
那
这是一部电影的名。
那些的护士呢就说那个是应该是那口气的那个重量。可能呼一口气就21克了。
是是。
那会不会就是那个灵魂那口气呢？
那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从真理来说呢，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灵魂的啊。那我们也知道圣灵是为我们工作的啊。那也许大家有兴趣呢，就可以呢就着万峰老师昨天团契或前天团契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再去思想啊。但我们感谢神呢，就是我们永远不孤单，因为呢耶稣在我们身旁，而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啊，带领我们啊，来亲近我们的神。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故事，谁的故事呢？ 就是呢良友电台听众的故事。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夫妻来自北京，都是66届高中毕业生，也就是被称为老三届。老三届是经历了许多坎坷的一代。感恩的是78年我们离开学校12年以后，重返大学的殿堂，接受了大学的教育。但更感恩的是在茫茫的人海中，主把我们找寻。99年10月，我看到了一位宣教士的自传，感动之余进了教会。从那天起我就没离开过教会。2000年的复活节我受洗，2000年的8月5号我先生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其实后来才知道，早在1883年，我母亲的祖父在辽宁的沈阳的小河堰三间房学习西医，来自苏格兰的斯图格医生就是个宣教士，他带领我的曾外祖父信了主，在家乡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教堂，还把下一代的4个男孩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西医。我的外祖父毕业于基督教的协和医学院，可惜的是他们48年失去了信仰，50年以后主又把我寻回到了神的家，真是感恩。刚信主的时候心里特别火热，主日聚会、周间查经都满足不了我对神的渴慕。那时的学习资源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有一位姊妹告诉我可以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广播。我买了收音机却收不到台，干扰声也特别大，后来用一根自行车条捆上一根电线，另一头就是捆在收音机的天线杆上，把车条伸出窗外，居然收听到了良友圣经学院的第一期的期末考试题。那是99年的12月初，我记下了试题，把试题做了寄给了良友，然后接下来就往下听，这样就开始了我通过广播学习圣经的这一段经历。我最初的信仰的根基真的是良友建立的，非常感谢良友对我属灵生命的帮助。良友圣经学院是我信仰根基建立的良师，也是我属灵生命成长的益友。通过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使我建立了正确的神观，也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使我对罪恶和死亡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们是从小受无神论的教育，如何又从无神论转变成有神，又如何从那么多人造的假神中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呢？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世上没有绝对的无神论者，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位神。当你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不用问他信不信神，你要问他信什么，什么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就是他的神。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言外之意就是他就自己就是他的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生的意义是彰显神的荣耀。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神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比全世界都宝贵啊。在给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很难让中国人接受的是我是个罪人。中国人认为违法才是犯罪，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是违背神的命令，是不听神的话，不把神当神。良友的学习更使我有传福音的心智，信主后我不再抓钱，也不再抓世界，一心传扬耶稣基督的名，侍奉主是一条蒙福之路。
有了一定装备之后，从2003年开始，我们就和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和他同工，施工主要是采取生动活泼的淫秽的方式传讲基督的福音，培养造就属灵的生命。我们这施工的口号是建立福音灯塔，造就学海得人渔夫，建立基督信仰在真道上得到造就。他们就是福音的种子，在各地都能开花结果。我们夫妻在施工中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其中最先要做的就是找营会地点，另外安排食宿。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营会顺利进行。除了主日讲道以外，为了节省学生的时间，平日我们就去各大学的自习室、教室、宿舍、食堂，还有在大学附近的麦当劳、肯德基等能够聚会的地方，和学生一起查经，帮助他们在圣经的真道上成长。这些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外地来的，他们把教会当成家，是家就要有饭吃，有饭才有家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在家里把饭做好，做好饭菜，然后再送到教会去。学生说，学校的饭没有爱不好吃，教会的圣饭就是圣洁的圣，教会的圣饭有神的爱和老师的爱好吃。在我们十几年的服事中，虽然有辛苦，有时软弱，但是我们时刻牢记，我们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为此，我们夫妻彼此勉励，互相安慰，使我们的心在服事中有满足的喜乐。在整个服事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爱心得到增长，信心得到坚定，在真理上得到造就和坚固。老骥明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正如圣经所说的，食比受更为有福。
现在世界一片混乱，罪恶泛滥，大家都感觉到主来的日子近了。但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不能坐享主恩，徒受恩典，要扎根圣经，传扬基督的福音。服事需要装备，福音广播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圣经、建造信仰的方式，它不受时间、地点、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听，也不受文化、年龄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从中得到造就。福音广播还是我们领人归主的好帮手，我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善用这些资源，少花时间在手机、微信上，多听圣经广播，有益生命成长。学习方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要有正确的学习目的。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是24小时的全职传道人，用基督耶稣赐的新生命来完成耶稣基督托付的大使命吧。愿神祝福大家。
总是在每一个相约的夜晚，借电波传递遥远的思念，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渴望有一天能够与你面对面。终于在那一个期待的时间，曾经的梦想终于已实现，一个更深的盼望，就是祈祷能与你携手同行肩并肩，与你同行，同心以爱相连，与你同行，同心把爱光传，与你同行，在爱中，在爱中与你同行，一起走向 走向全新的明天。
这一天你过得如何？
张开双手。
这一天是神所赐，神在掌管。
新的早晨，新的黑夜，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邀请你一起
线上今天
都在耶稣基督。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6月24号星期一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有声音洪亮的万峰博士，有声音有一点沙哑而且带着鼻音的文慧。
我们刚刚是交叉的，我从节目开始的时候是高峰，然后到节目结尾是开始降低了。
哦，您是平稳的。
你是慢慢增加的，所以我们刚刚好是
黄金交叉，很好啊。不过呢，万峰老师要说多一点话，因为文慧的嗓子啊，这个喉咙还是有点痰的啊，还在休养当中。
哎，小心啊！我在教会有一个阿姨啊，就是这样不断咳嗽咳嗽咳嗽，现在进了这个临终的病房了。
哎呀，你在威胁文慧啊？
他还得换什么？链球菌什么换个人工肺
啊？是因为呢，可能啊有细菌的感染，链球菌就是一个非常严重而且厉害的细菌啊，病毒感染。那如果久咳不愈呢，真的是要注意了，可能是肺部出了一些重大的疾病。
然后呢，这个杨天成呢就跟我说，万峰，你有这个痰差不多半年了，那你不如呢就跟我来做一个天灸。就在这个7月中跟底的时候呢，就去弄几针，然后呢，你看我6年都没咳嗽过了哈、
是是，那这个万峰到底成不成功不知道，以后再说、
要测试一下、
是，那我们这一周呢，一起来关心学生，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高考分数出来了啊，那孩子呢，考得好考不好没有关系，现在最需要是陪伴，陪在他的身边啊。那特别是在学校的孩子，有些孩子是住宿的，父母亲呢未必在身边，那可能周末回家，甚至有一些呢是要一个学期呢才回一次家哈、放寒假暑假的时候才能回家。那究竟孩子在学校怎么样呢？这几年呢校园欺凌的问题呢非常的严重。
不是近年了吧，这个几百年了吧。
几百年了，但是这几年呢比较严重，是因为这些新闻陆陆续续的现在可以爆出来，以前呢可能学校就将它给掩盖了埋了，那么现在学校呢也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啊，不再是因为面子问题把它给盖起来，现在呢学校也觉得这个是需要处理的，那么有一些的法呢也开始在立了啊，就是开始在商讨是否应该针对校园欺凌呢有一些立法，因为这些孩子呢都未成年，那如果真的是出了一些什么事，有欺凌的问题，那这个少年人怎么判罪呢？怎么样判就是他真的是犯法了呢？那少年法还在规范当中。
哎，我跟你说，我被欺凌过。
是吗？你欺凌别人吧？
我小时候呢，曾经被我表妹在学校里头脱我裤子。
哦，对，这也是属于欺凌，但是我知道万峰老师
一群女生围着我脱我的裤子，
那只有一次嘛，是好可怜哦。万峰老师有没有留下心理阴影？
有啊，不然现在怎么记得呢？
哦，是的是的，可是我也知道呢，万峰老师说自己呢从小在教会的主日学呢就是
啊欺凌人的，
就是欺凌别人的、
我是欺凌那些成年人的，
然后呢
负责打他们，
然后呢爸爸妈妈就跟着万峰老师的后边呢就不断的道歉、所以呢爸爸妈妈现在腰有一点弯了啊。
所以呢通常在学校被欺凌的，可能你在第二个地方呢就变得欺凌，
对，因为要发泄嘛、需要去将它抒发出去啊。那什么是校园欺凌呢？好，那校园欺凌就是发生在校园里，包括中小学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那甚至呢高校现在都有啊。这个学生之间，不管校内校外，学生之间一方那 可能是个体，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群体，单次的或者是多次的蓄意或者是恶意的通过肢体、语言以及网络这些手段呢，来实施欺负、侮辱，造成的另一方也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一个群体，身体的伤害、财产的损失或者是精神的损害这些的事件。啊，这个就是校园欺凌。那现在呢，有一个统计出来说，语言的欺凌呢，是主要校园欺凌的方式。
对啊，因为我打人被罚嘛，但是我骂人他不能惩罚我。
但是我们知道语言暴力啊是非常严重的啊。
有什么例子呢？
有什么例子？譬如说给你取一个绰号啊。
哦，我知道，我小时候被人说你是口水怪，因为经常呢
喷口水。
对，流口水。
哦，对，那这个可能就是属于呢，如果你觉得是很介意啊，其实就算你不介意呢，有贬低性的哈，
胖子啊，那样
对
算不算
呢？这些都是，我觉得呢，如果严格上来讲，都是。
那我只能说，哎呀，帅哥美女吗？
不是，但是你不要用开玩笑的、恶意的、蓄意的去替别人取一个绰号或者是花名。那校园欺凌有哪些行为呢？譬如说骂、辱骂、重伤、讥讽、贬义受害者，还有打、打架、斗殴，还有毁。损毁受害者的书本、衣服、他的用品等等财产，还有吓，那譬如说恐吓啦、威胁啦，逼迫受害者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去帮我倒水，每天指使他、使唤他，不然就恐吓他。
这不是班长做的事情吗？
不是，
每天替老师搬这个书本，
这个是服务，
我都不喜欢做。
这是服务。还有传，譬如说呢，在网上或者是同学之间传一些的谣言、人身攻击，那。在网络，现在真的很多的孩子是透过网络、手机啊，就是那些的群啊 ，QQ 群、微信群呢，就散发一些对另外一个人的不好的一些谣言，或者是说一些闲言闲语，造成另外一方很大的困扰。这些都是属于呢校园欺凌，就是骂、打、毁、吓。传，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校园了，在社会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欺凌，
其实
包括工作、家庭，甚至你在街上相处啊，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笨？
所以呢，有人说校园呢就是社会的缩影嘛啊。那今天呢，我们先关注呢，就是先了解什么是校园欺凌。这一周呢，我们都会把主题呢放在这一件事情上。明天我们会来看看，就是究竟校园欺凌呢这个孩子出现哪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可能是被欺凌了。那这些呢，我希望透过这一周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孩子，关注我们的孩子，也能够帮助呢教会的孩子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一、十二节，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叫成长，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叫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叫突破。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可耶稣会不一样。
文慧老师，
哎，
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
如果我在学校里头，
嗯，
遇见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人，该怎么办？
你就欺凌他。
但是例如骂他又不行，他背后说他也不行，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周呢我们会一起来关注啊校园欺凌的问题。可惜呢万峰老师明天不上来主持啊，但是你一定要听节目知道吗？和大家一起听。
知道。
好，接下来呢是李崇老师出场的时间了，我们一起来上课。
这世界有神吗？
如果真有神，哪一个才是真神呢？
我是罪人，什么是罪呢？
我觉得信神不科学。
神是不是有求必应呢？
谢谢大家提出问题，李崇恩，
还有小帮手文慧，
每天准时为你解答。
欢迎你问
我答。现在又是李崇恩主持的你问我答时间了。话筒那边连线的朋友，你是谁啊？
李老师，是我。
哦，这位朋友你好。
李老师，我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想跟你请教。
哦，
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在这里谈。
我们这里呢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有问题呢你都可以随便的发问的。
李老师，手淫是罪吗？
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觉得很矛盾，每次我自慰以后我心里老是觉得不对，好像知道要戒掉但又戒不了，哎，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那你先不要这样紧张哈。我会替你分析一下。翻开圣经呢，就确实没有一节经文是直接关于手淫的事情的。
哎，那就是没有禁止了。那我可以继续吧。
又不能这样说。那刚才你提起哈，做完这一种事情之后呢，你就有不安不对的感觉。我想呢，这是因为在你里头的圣灵这样的提醒你做这些事呢是不对的。
真的吗？不对吗？
没错啊，因为手淫的时候呢，当中呢总会包含着一些性方面的幻想。那这样做呢，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27-28所提到的就有关了。而且呢经文是这样说啊，你先听听。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性幻想呢，其实也是犯了奸淫了。
李老师，你这样说会不会太严重了？我心里从来没有想过什么腐女，但是觉得我自慰这个过程给我一些快感。老实的说，我很想保留这种感觉，才不停地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安静下来都有罪恶的感受。
那人的欲望呢，其实是无止境的。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通常呢，性犯罪的人呢，起初也不过是看看一些不良的电影。到这个色情网页去浏览，又或者是透过手淫去自我安慰寻找快乐。但是呢，当他们习惯了这个过程之后呢，往往要近身一层去寻找更多的刺激，例如呢偷看人家洗澡啦，偷异性的内衣裤啦，照妓等等。当后来又习惯了，又会去找一些更刺激的方法来发泄，例如呢会暴露自己的身体，甚至呢虐待自己的伴侣等等。再近身的发展呢，就可能性侵犯甚至强奸妇女，或者呢做其他更可怕跟性有关的事情。
不是吧？
那犯案的人呢他们的通常都是想透过这些方法呢来满足自己空虚的心灵，或者想得到更强的刺激的。
不会吧，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很有自制力的。
那这位朋友哈，你不要轻看最终之乐所带来的那些的吸引力。 罪恶呢会因着你的快感呢就慢慢的侵蚀你的良心，你心中对性方面的尺度呢也会慢慢的放宽啊。今天如果你不是心中有所愧疚，也不会觉得不安，所以要来找我谈这个问题吧。
哎，李老师、
怎样？
我也不想每次都不开心，我觉得手淫以后我很空虚跟孤单、好像没有意义，真的很难受。
那就是嘛，神呢就是让我们先在这种感觉里头呢有一个的反省，而且我们要知道神是能够把我们空虚心灵给予释放的一位真神，所以朋友啊，你要好好的向他祷告，而且呢要寻求神带领你脱离性这样一个带给你犯罪的罪恶的枷锁，可以吗？
我不敢啊，李老师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好，我会继续的关心你的。
谢谢你啊，李老师，希望你真的为我祷告，我的心现在兴盛了很多。
那我们要知道哈，神呢是一直在身边帮助他的儿女的，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依靠神呢可以改掉手淫这个习惯，也让神来带领你去过呢圣洁的生活。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信仰有什么疑问呢，我也同样欢迎你可以呢提出问题找崇恩或者找文慧提出问题都可以的。这个朋友我们现在要说再见了。
好嘞好嘞，再见。
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的。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
你正在困苦之中吗？不要怕，主耶稣必帮助你。献上今天，盼望能够和你一起经历主够用的恩典。
是我救的刚强，我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七十五篇一到五节。
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你的名临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选定了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融化了，我亲自坚立地的柱子。我对狂傲的人说，不要狂傲，对凶恶的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
谦卑吧，狂傲的人。上帝要按着他的正直施行审判，这审判针对所有人，这审判也有他的日期，这日期显明上帝有着恒久忍耐的慈悲，也会给罪人悔改的机会，更是对义人的操练。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着一些来自领袖阶层高瞻远瞩的策略，从我们来看，定下局势进展方向的这些人就是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但是上帝却说，立了地的柱子的是他，将万有完全托住的也是他。所有人类的才能、智慧和成功全都只能是源于他。他掌控着历史发生的所有事，他甚至是按自己的旨意达成最有利结局的那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若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有能力，甚至又是上帝都要依靠我们的聪明才智，忠心服侍才能做大事，那我们的骄傲还真的是大得没边儿没样儿了。立得柱子这个道德标准，唯有上帝通过审判才能重新建立。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定了审判的日子，感谢你将来会以公义正直来审判万民，感谢你会重新建立地的柱子，建立你天国的道德规范。我们这群蒙你恩召的人是有福的，在你白色大宝座面前可以脱离不灭的火，不死的虫，可以在你的新天新地一起重建地的柱子。亲爱的主，你赐福于谦卑者，却阻挡那骄傲的人，我们也是轻而易举就能发现别人的狂妄自大，却总是有意识地遮掩自己的骄傲。其实我们里面的骄傲每一天都会成为我们征战的对象，话说得巧妙我们会骄傲，家事料理的妥善我们会骄傲，工作完成的出色我们会骄傲，甚至于我们诗歌唱得好听，祷告的顺畅，或者可以将你的话语分享的清晰，都会骄傲，都会将荣耀归于自己，竟完全忘记我们本是一粒微尘。若非你的塑造，若非你赐予的那一口灵气，仍旧是一粒微尘。主，求你饶恕我们骄傲自大的罪，求你拿去我们里面爱慕虚浮荣耀的罪，我们愿意悔改，谦卑回转在你面前，求你时时提醒我们，当骄傲的小尖一冒出来的时候，就让我们晓得好把它消去。如此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欢迎你继续回来线上今天直播当中的跟你一起去学习京剧的意思啊，今天有文慧也有万峰，叫万慧了然后文峰了啊。
好，因为万峰老师有点害羞了啊，刚才你问我答呢是万峰老师演绎的啊，那么他印象深刻，10年前录的音现在还
记得，因为这个题目太奇葩了啊。
对，但是这个题目呢历久常新哈，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一直在碰的啊，所以呢也特别呢在10年后呢重播，让大家来温故知新。谢谢清新师母呢也一直带领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有灵修的时间，所以前半段后半段呢你都走不掉的。 都要跟我们一起来灵修。那当然呢，还有一起背金句。这一周的金句大家很熟悉了，诗篇73篇26节。好，我们看标题啊，标题写亚萨的诗，也就是说这首诗的作者是亚萨。亚萨是谁呢？
诗班长啊。
对，他是大卫所立的立位诗班长其中一位，和西曼还有耶杜顿一同在圣殿中管理歌唱的事物。那他也是一位先知哦，历代志下29章30节说到他也是一位先知，常常把神呢给他的启示做成诗歌来教导神的子民。
所以这个先知呢就不一定要在街上说巴巴巴巴巴巴巴这样说，他也可以写歌啊。
对呀、啊，然后先知也可以做官的，例如以赛亚，对不对？先知也可以是牧者啊，就是或者是管理桑树的，例如阿摩斯。所以先知其实是
很
多
行业啊。
对了，那诗篇呢，73篇里头呢，亚萨很诚实的记录自己一次属灵挣扎，然后之后成长的经历，在内心天人交战的苦恼里头呢。亚萨他选择的到圣殿里祷告，那么向神呢求问寻找答案。那首先呢，亚萨有什么疑惑呢？
对，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善良的人都搞不定呢，坏蛋呢就啊飞黄腾达，有钱有势啊，享受最好的东西哈、啊。
对，这个是呢亚萨呢他的心中的困
惑，这个是万年问题。
对，那1到16节就讲出了他内心的这些挣扎，这些的困惑。神啊，你的公平在哪里？你的公义在哪里呢？
有没有搞错？
对，好了，那亚萨的出路是什么呢？17节是整篇诗篇的一个转折点，诗人找到了解决困难的方法，就是进入圣殿，面对面的把他的困惑、他的挣扎向神倾诉，包括他的埋怨，包括他的质疑。那透过呢跟神面对面，他找到了出路。好了，这个是17节。那么亚萨呢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在18节到28节。
很简单嘛，就是这一世搞不定就等下一世。
我们没有下一世，我们是永恒的
我们走进这个天堂的时候再搞定了，那他们就没盼望了，我就要盼望。
哎，那其实也不是眼睛呢只看呢勇士啊，而是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他看到呢就是自己不应该以人拥有多少财富或者是生活平顺与否呢作为唯一衡量的标准。那些有财有势的人，他们终必灭亡，他们的富贵荣华可能一时之间也会烟消云散。所以呢神就告诉亚萨，你拥有的是什么？如果你看你缺乏的，你永远都会有埋怨，但如果你数算你所拥有的，你的心就会有知足感恩。这是亚萨呢在诗篇73篇他的历练，他的成长。那么我们是否有同样的经历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思考的方向就是
万年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坏人就飞黄腾达，我们好人呢就经常受逼迫呢？那这个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早上好，孟飞扬。
早上好，林芳老师、文慧老师，早上好。
嗯，好棒啊！你看，
我好紧张。
哎，
为啥你们说紧张，我都听不出来呢？
可能也很开心啦，同时哈。
他的心跳的蹦蹦蹦跳。
哎，
蹦蹦蹦蹦啊！好，现在深呼吸。
好，
好了，来先背吧。
副所书4章32节，定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阿们、
阿们、感谢神。对呀、背得很流畅啊。你今天能够打进电话，不仅是你自己的一个突破，对刘芳老师、对文慧、对小贤、对我们整个节目团队来讲都是一个突破啊，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哈。
对啊，因为我们常
我很早就想打电话了、因为我特别容易紧张，就怕背的时候又忘记了，所以一直没有勇气。
今天很好啊。
我刚才说突破是因为我们呢在第五空间常常看到你的名字，我们也在祷告中呢纪念过你，
是，
所以呢第一次跟你这样呢直接热线听到你的声音，对刘芳老师、对文慧来讲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的。
不要害怕，
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万峰老师和文慧邀请大家同心来纪念呢黑龙江安姊妹，她患有血压还有心律不稳，那么气短怕累。那么姐妹的儿子16岁了，他患有苯丙酮尿症，
儿科的病。
对，那这是一种代谢方面的疾病啊，常常尿床，智力低下，沟通能力也差，紧张的时候有不自主的动作。求主怜悯看顾这对母子的困苦，为他们呢能够得到良好的医治，开条出路。好，现在呢请大家一起来同心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刻特别的纪念黑龙江安姊妹以及她的儿子。主啊，我们知道你看顾世上所有的人，特别是属于你的人，你知道他们的困苦，就如同我们今天看诗篇73篇，亚撒他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出路，心中也能够得到平安。我们特别纪念黑龙江安姊妹，主啊，你知道她有血压、心律不稳各方面的疾病问题，但是她又要照顾16岁的儿子。我们恳求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你的女儿，安定他的心，使他每一天有你的属灵粮食，心就得饱足，也有平安。主啊，我们也将他的儿子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有天生的疾病，但是我们相信主你必保守看顾，求你保护他们，与他们同在，也差派天使在他们所需要的事情上来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供应他们。特别恳求主是为他们开一条出路，能够透过不同的渠道介绍，以至于他们能够到医院，好的医院去做好的诊治，能够有得到好的一些治疗以及照顾。恳求你帮助这个家庭，帮助这一对母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
生命中一切全是你所赐给我。
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现在我已经不同，生命属你不属于我，但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文慧辛苦了哈，你都是谈呢、还在祷告啊。
啊，我们的祷告不论怎么样，有声无声，或者有谈没谈啊，
神都垂听。
对的、那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在第五空间看到抒情姊妹说，应该是应该是阳光遍照呢，这位李姊妹已经出院了啊，感谢神，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